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作者越南，演播探花，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集，气体收集未能成功，侯良和张新如走出洞穴，又到另外一个洞口前做了详细观察。那里虽无气体冒出，却也是凌乱不堪。侯良望着，不觉怒从心中起。他转身对张新如说：“走，找他们医院领导，谁让他们随便挖掘古墓的？”两人说着，来到了分管后勤和战备工作的副院长白明柱的办公室。马王堆汉墓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你们怎能随便挖掘战备工事呢？侯良做了自我介绍后，又单刀直入地问：“
哎呀，这是哪里的话呀？我们怎么知道是座汉墓？原以为是座没有家主的小山包，院党委才决定在这里施工的。要是知道是汉墓，我们解放军又不是盗墓贼，挖它干什么？”
白明柱理直气壮地答。侯良从省委文化组转来的情况报告中，已大体地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只是眼见好好的一座墓被掘开两个窟窿，且三天之后博物馆才知道，结果喷射的气体也未收成，里边的文物也不知是否遭到了破坏。出于一个文物保护干部的职责和文化良知，气恼之下才来质问。现在看来，他们确实是不知道，如果知道，就不会认为地下埋藏着炸弹而兴师动众的折腾了。事实上，自1961年时，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将马王堆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了文物标志。但当1966年文革风潮掀起时，文物标志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砸毁捣烂，这里又成了荒陵野丘，没人知道它的巨大价值了。想到这里，侯良向白明柱叮嘱了几句，要保护好，不要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将地下宝物盗走或破坏之类的话，走出办公室，和张新如骑车返回博物馆。侯良返回博物馆后的第二天上午，找来革委会的几个成员说了情况，并提出马王堆古墓已被发现，是回填还是上报请求发掘，如果发掘用什么样的形式，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侯良说完，其他几名委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表示还是要召集馆内科室的领导和有经验的工农出身的老技工共同讨论。当天下午便召开扩大会议，先由侯良说明情况，然后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时一位技工组组长颇为激动地抢先说：“
既然掘开了，回填干啥呀？还是趁热打铁，按过去的老办法打个洞进去啊，将东西掏出来完事儿。”
在场的人没有吭声，只是把目光转向他。此人原来是一位土夫子，土夫子是对职业盗墓者的称呼，建国前专以盗墓为生。几十年来，他和他的同行们盗掘了长沙周围成百上千座墓葬。这些人盗墓的方式便是打个洞钻入墓穴，将里边的金银器具掏出来，就算大功告成。由于他们是在古董商的驱使利诱下，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盗掘的，许多珍贵文物都经过古墓商人流入美国和日本等海外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个机构曾专门派人住在长沙，购买盗运文物出境，致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蒙受了巨大损失。自1951年以后，随着长沙市大规模的建楼平土、烧砖取泥，许多地下古墓需要保护和清理，而博物馆人手奇缺，难以应付四面开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土夫子们有极强的勘察盗墓经验，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经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博物馆在长沙市招收了十几位著名的土夫子作为馆内正式职工，派往工地配合各单位的建设，搞古墓葬的田野调查和清理。 由于他们压根儿不懂田野考古的程序和目的，其做法依然是打洞取宝，因而凡由这些土夫子负责挖掘的墓葬，只有金银器具被掏了出来，其他文物全部丢弃损坏。不仅如此，那些掏出来的金银器具、剑戟矛弩等，也像农民运土豆一样，用筐盛装后，担到博物馆往仓库一放，算是交代。这种做法致使后来的研究者无法知道各类文物是出于何地、何墓、何种排列组合程序，更无法深入研究，造成了湖南考古事业无法弥补的混乱和损失。一晃20年过去，土夫子们的思维模式依然未能转变，这次再度提出了在马王堆打洞取宝的建议，但此时不是彼时，这个土夫子的建议只得到少数人的响应。一番讨论后，主管业务的侯良做了拍板式的发言。
过去我没在博物馆工作，以前怎样发掘我不太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今后不要再去办那种傻事错事了。如果要发掘马王堆古墓，就要严格按照田野考古程序，先上报中央和省里批准，然后再组织科学发掘。
为争取时间，当天下午侯良便通过长途电话通知正在北京故宫帮助国务院土博口进行出国文物展览筹备工作的湖南省博物馆馆员高志喜，让其速向国务院土博口的负责人王野秋转呈湖南方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971年11月，解放军366医院官兵在长沙东郊5里排外马王堆挖战备病房，由于他们不知道马王碑是一座古代墓葬，也不知是省级文保单位，便照着土堆下的墓穴挖了下去。现在马王堆已被挖开2个大洞，并有一种神秘气体从墓穴中喷出，点火即着。从湖南发掘的墓葬看，这种墓称为火洞子，凡这种墓里面的文物都保存完好，湖南省博物馆准备对马王堆古墓实施田野考古发掘，当否请批示。高志喜拿着电话记录稿，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王野秋递上去，随之补充道，由于那2个洞穴的口子还暴露在外，湖南方面怕通过正式报告拖延时间过长，对文物保护不利，所以先通过电话稿向您请示，正式报告随后报来。王野秋拿着电话稿反复看了几遍，又向高志喜询问了马王堆的其他情况，最后说，告诉湖南，既然墓已被挖开了，那就向省革会打个报告，开始发掘吧。高志喜立即给湖南博物馆回电话，传达了王野秋的批示。湖南方面得知王野秋批准发掘的消息，马上又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呈送了一份与给国务院几乎相同的报告。有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请求调拨发掘经费，并要求购买60把锄头、40个胶卷等具体内容。这份报告于1972年1月11日得到省革委会的批示，并有拨款12000元的回复。有些节外生枝的是，当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位主持工作的军代表闻之后，颇为不解地对博物馆领导侯良说道，挖一个死人的墓花那么多钱干啥？国家的钱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你们馆才40个人，为什么要60把锄头？40个胶卷有多少张你知道吗？省里拨下的经费我要扣下6000元，给你们6000元就足够了。 侯良闻听此言又气又急，这样一座方圆约有几百米覆盖层的大墓，要做到科学的考古发掘，岂是靠60把锄头能解决问题的？况且这考古发掘也与拿国家的钱随便乱用毫不搭边呢。尽管侯良和其他工作人员知道这6000元的经费对发掘如此一座规模庞大的墓葬无疑是杯水车薪，但目前正是破四旧、立四新、砸烂一切旧文化的时代。 马王堆的发掘可谓生不逢时。既然在经费问题上又是秀才遇上了兵，也就只好振作精神准备发掘。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作者越南，演播探花，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